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越听中台湾》。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正声的好朋友，好事文创行销有限公司的创办人刘典昌。
Hello，
阿昌帅哥，
好，
欢迎你来到节目当中哦。我们刚刚提到说，好事文创行销公司现在文创很夯，好事文创行销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呢？经营的项目？
其实因为以前都在协助一些这个社区啊，或是协助一些那个中小企业转型。那转型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大家想要去做一些脉络的这个文化的累积啊等等，让他感觉好像比较有这个历史跟创意哦。那但是因为这个部分，追本溯源，它还是行销的本质啦。所以他还是回到行销面，只是说可能我们在文化创意上面的想法，我们都给了一些中小企业不同转型的机会啊。我想这是过去我们切入这个点的原因的啊。接下来我们其实做的也跟一般行销公司差不多啊，只是说可能我们更在意的是这个公司的品牌跟过去的脉络，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客户都是老朋友居多啊，新客户也有，但是他就比较偏新创。大概是这样的逻辑。
而且我看你的名片上面有让生活好事文创，这又代表什么意象意涵呢？
因为其实我们一直在想 slogan 是什么，但其实有点难想，因为那时候因为我创业也蛮多次的，那只是说好事就觉得这个反正我希望我做的每一个行为跟每一个状态都跟生活有关，然后呢都是好的事情。我想做行销最怕就是负行销，那我们就尽量不做负行销，那继续往前累积跟迈进，因为毕竟现在网络社会也是这样嘛。
我觉得你个人的这个经历蛮丰富的，可不可以简要来介绍你自己呢？听众朋友可能不认识你。
没有，因为我应该算中年的啦。那其实年轻的时候可能比较从事一些社团，从事一些政治相关的一些公共事务的活动，那也有参与政府的一些运作幕僚。所以也担任过行政院，担任过一些长官的幕僚，协助做一些我们想对社会改变的事情啊。但是因为本身的兴趣是做行销，那从大学就创业，但是其实一直没有创好，反正就是起起伏伏，然后呢就是结婚生子，人生的过程我们都体验过啊，所以就是比较丰富的过去经历。那本身是念理工，可是又对政治有参与，然后又做商业，那现在就是比较全心在投入在商业的部分这样子。
是。另外就是说我们的事业都是国际化的哦，你在上海也有据点吗？
对对对，我们在上海，因为其实两岸文创在过去算是2012年到2014年是一个非常高峰的阶段，就是两岸的往来等等，那这个部分的话也会让我们有多一点的机会。那在我们在上海有一个麦可江文创园区，基本上它是目前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全中国唯一一个纯台湾人经营的园区，而且是文创园区，它可以办法在上海经营下去这个不容易，那这个也算 还 OK， 所以那边有很多台湾的企业或是台湾人在那边落地生根，发展还可以，大概是这样。
还有就是说你的专长，你也喜好行销，那你有什么样的建议跟一般的年轻人说呢？像行销这个看起来很空泛，有没有具体一点的说法嘞？
对，因为基本上大家都知道行销很多层面啊，那要玩曝光或是要玩宣传，其实大家都做得到，像正声自己本身曝光能力宣传能力也很强，所以我这边会比较回到以内容为本，就是说我怎么样去制作好的内容，让这个内容可以不因为环境时间的关系让它持续可以被宣传。再来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可能强调于就是社群行销，就是说可能我们在有限的资源找到有限的客户，得到最大的效益，我想这个是我们比较常帮客户做的。
还有就是说现在这个大学蛮多那个文创系他们到底在学什么，到了业界以后呢真的可以学以致用吗？
其实我说实在话有点困难的，因为我也到很多文创相关科系去上过课，去帮他们分享，其实大家都很迷惘， 就是说，哎，那最后不是自己创业，就是自己做一些手工艺，不然就是到大型的文创，比如说农场啊，比如说像台湾还有几个文创园区去那边工作。那其实他跟文创的逻辑其实就是他有文创的想法啦，可是实际上台湾在产业上文创还没有办法，我自己觉得啦，台湾在文创这个产业上还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刚需的产业链，它应该是属于一个加分的产业链，所以它比较难自己形成一个全系列的产业。所以我觉得文创系不是不行，但是要做好定位，比如说它的功能就是加分，比如说像正生可不可以推文创商品也没有不行啊，可是不能以这个为主要收入或是以这个为主要的营业项目，这个就不合理。我想这个应该有它的不同的角色。
嗯哼，而且你刚刚有提到创业这个部分哦，就创业你当初是什么样的缘由想要自己创业呢？
因为其实当时我们在，因为我们以前算是学生自治圈，就是各个学校的学生会，那以前我在中部有很多学长提携，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弄了全国，那我们也成立了教育部有史以来第一个由学生组成的在教育部里面编制的所谓的咨询小组。所以那时候反正就是民国95年、94年那时候比较蓬勃，那这个都是一个过去。那这个过程最后发现其实我们有很多人脉，那我本身对于设计对于制作印刷这种东西觉得很有趣，我看别人穿我做的衣服拿我做的 DM 他们，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但那时候根本不是本科系，但那时候就毅然决然就觉得那各个学校都有需求，那我就先从朋友开始，就像很像拉保险的感觉，就是先从朋友学弟妹的学生会开始去接一些业务。但是其实一做才知道说，其实不管你是印张名片或是做件 T 恤，其实它都有它的细节。所以我就从那时候慢慢开始累积错误开始学，然后慢慢现在算有一点点基础的专业这样子啊，但是兴趣啦，还是以兴趣为主。对，
是，而且你刚刚有提到说，人脉哦，因为人脉就是促成你哦，很多的这个企业公司哦，都有你的加入一份子，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对。
怎么说呢？
因为我很喜欢跟大家聊产业，跟聊想法，跟聊公司的发展，因为我觉得，一个公司要发展很主要，一开始就是制度跟起心动念那个东西。所以有很多好朋友也不嫌弃哦，就是说可以找我去参与。可是因为我参与不外乎就当顾问嘛，领个钱嘛，可是我都跟他们说其实你给的钱没那么多，然后顾问又好像没事做。那我觉得希望是说如果参与的话是能够影响公司多一点的职位，所以基本上我都会跟他们要求要一个所谓的策略长或是行销长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对，那这样的话就是我在这一块我有比较大的影响力，那再来我可以决定这个公司的策略，因为我一直觉得策略还是所有事情很重要的一个布局。像我们现在在谈很多行销，我都一开始都会先跟我的客户说，那你的策略是什么？那没有策略的也是策略，但是说要先把这个讲好，因为策略就会代表我每一步会影响下一步，那你这一步没做好，你下一步就做不好，因为它都是连贯的。所以现在网络的社会有多媒体多平台是相互非常影响的，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大家知道的熟知的一些爆红的议题，它其实都不是在同一个平台流窜，它是到各个平台流窜。那你怎么把各个平台的步骤控管好，这个都是每一个企业必须要思考。就像举例好了，像正生它有很好的基础，那它现在慢慢往 Podcast 这边在发展，那因为他有基础啊，如果今天他没有过去的主持基础或声音基础，他怎么可能那么快在 Podcast 有这么样的一个基础去运作？这不可能。那包含你的环境、录音设备、操作，这些都是很好的基础，那你才有办法往，比如说现在在玩 Clubhouse 啊 ，Clubhouse 我可不可以现在马上跟佩姬姐说，我们就直接开一个房间跟大家闲聊，那请大家随时收听正声广播。那等等，这些都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做整合上面的步骤。可是你没有想好就下去做就比较可惜，我就觉得说虽然可以去尝试错误啦，可是如果你想好让错误的次数降低，然后让经验更丰富，我觉得是我觉得个人的价值跟兴趣。
那合作伙伴可能会想说，我就找你来当顾问了，你就直接告诉我答案跟捷径就好啦，不然我找你来做什么？
对啊，其实有很多客户跟 partner 都是这样，但是其实通常我即使告诉他们怎么做， 其实都不一定做得好。原因是因为行销本来就不是一个只是只要花钱或是只要投入人力就有用的事情。哦，它有很多内容的部分跟组织文化，还有包含你的产品本身的结构，包含市场对这个东西的看法，价格不同。光你虾皮开一间店，你卖的东西是生活用品，跟卖的是美妆保养品，跟卖的是保健食品，这三个完全操作方式就都不一样。那问题是你，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一定是这样，因为你也没告诉我你打算做，你是想要曝光还是想要营业额。有的人是说，有的人会以为说，哦，我叫正生帮我录几档节目，那我曝光完我就有办法赚钱啊？不对，正生帮你做完基础之后，你还要再往后做，是不是正生要帮你录制新的单元节目，还是说做其他的网络上的露出？这不是只做单一项的，所以你不是哦花个两万、三万、五万然后就结束？不对，那是有策略。你钱不多没关系，但是钱不多有钱不多的花法啊，你钱很多那也很好，那就是。乱花嘛，但是你还是有策略嘛，你要乱花还是有策略嘛。你今天想去赌博，你还是先要思考说你要先玩这个饺子老虎机，还是你要先玩大老二，还是要玩别的，你总是有策略吧。那这个策略还知道怎么样花最爽，那也是一样嘛，都要有。我是觉得我还蛮重点放在这个地方。
嗯，好，那最后呢给一些年轻人一些建议好吗？就以你自己的自身的例子走了这么多年。
其实年轻人，因为我们公司平均年龄也才二十多岁了，我自己三十几岁嘛，那公司都是新的同仁，但是我很庆幸我有这些同仁，但是我也很努力过很多，就是说这个公司的同仁都很年轻，但是他们对于自己未来大学毕业以后的工作内容通常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那这个没有想法不是他们的错，是因为这个环境给予太多不同的选项，而在整个社会风气跟整个教育环境上面也给了不太一样的方式，所以导致说跟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其实算是年轻的最后一代了，我认为啦，我三十六三十七了，我觉得我是应该是年轻的最后一代哦。那从我们这一代之后，其实就跟上面跟下面跟再来跟后面的就产生不同的代沟，那这个代沟我觉得只能透过相处跟用心，哦，就我的同仁，我不要他很强，只要他有心想做，我觉得我都很愿意跟大家一起做。那我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但这是公司还小的时候可以做的信念，我想大概是这样子。
好棒好棒的分享，今天再次谢谢好事文创行销有限公司的创办人刘典昌，
谢谢佩音姐，谢谢正生。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